他们老的做壁上观，感慨光阴流逝，世事变更，今天的青年可比他们快乐明朗，前途广大。他们的老同学做证婚人，宴会厅也由他一手安排，在跑马地赛马会，底下马匹奔腾，人声涌动，一浪接一浪。证婚词有大半叙说与新郎父母的友谊，仿佛是为上一辈姻亲做见证。本来就是演说家，再又触动心情，将听众带入情景，正沉湎其中，忽然话锋一转，这一日传来佳音，一个宝宝落地，就是今天的新人。说完一个再说另一个，因初次见面重在描绘印象，着重却不是新娘，而是新娘的母亲，意思是相见恨晚，人生大憾，否则必要与先生争夺。先生也是个豪爽人，立刻请他带回家去，可是证婚人说倘如此又哪来的新娘，所以原就是前世的姻缘，才有今天的良辰美景。一番话说完，场子都掀动起来，一旁等候上菜的服务生都拍手叫好。老同学安排坐在他与前妻中间，三人行的二男一女，几经纠缠终还是离散，回到少年结义的缘。老同学已是抱孙的人，笑他俩起大早赶晚市，太太不是他们桃李的人，性情温和平顺，与放纵的他正是一对，所以能够从一而终。此时坐在前妻那一边正低头密语，趁机会这两个便也通个私心。同学问他想不想再找，他连连摇头。老同学鼓励说，少不经事不算，人生从20岁起计，至今60许，只过一半，尚有另一半，怎可虚度。这话有些道理，令人耳目一新，想了想还是摇头。老同学哀其不争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从政治理论上说就是经验主义，最终走至虚无主义，到底从左派运动中走过来的，唯物历史观的影响犹在。他苦笑，我这样支离破碎的人，谁跟我就是欠谁。老同学惊呼起来，你就像那个手里握着宝印却不自知的人。他倒好奇了，我有什么宝？美德，同学说，忠诚老实谦逊的美德。他不禁笑出声来了，引得两位女性都抬头看。我以为什么宝，他笑道，不如直接说愚笨二字更妥。新人过来敬酒，站起来受礼，待重新坐下，方才的话题就搁置一边了。这一日他喝得微醺，转接屯门轻铁，乘过站再返回，又乘过站，后来竟恍惚起来，不知道是要往哪个站，于是来回乘坐。下午4-50光景，日头向西，清风吹拂，道轨旁崖壁上的花草摇曳，与方才的繁华市缠是另一个世界，安静悠远。车行行走在轨上，偶尔叮一声响，他看见日光在崖壁切过去，草茎的绒毛亮晶晶的，又陡的碧荷进了影地，他身心轻盈，几乎要飞起来。有一只蜜蜂飞进车厢，嗡嗡盈盈，正是老同学所说美德两个字。除去这两个字，他可说一无所有。他这个一无所有的人竟然会得到劳拉和李小姐的美人情，想想都要落泪。这世界待他太厚太厚，衬得他太薄太薄。最后他在一个陌生的站点下车，因为看见了渔火，跨下路基走向码头，海面将渔火举到眼前，向海平线扑去。步入滩前一条小街，石寮的玻璃缸底匍匐着巨大的蟹类，背上寄生着小小的贝壳，有一个男人自带录放机，随伴奏带纵声歌唱，唱的是邓丽君的歌，多情的词曲从莽汉喉中吐出，又伤心又滑稽，尤其最末一句，请把我的爱情还给我，简直在呐喊和声讨，就觉得是向他来的。他的罗曼史尚未结束，这一轮是由老同学主持，奇怪的是前妻他也参与，作为介绍人之一。不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吗？你选的人要经过我的眼。三人行重组，又是2对1， 同学和前妻一边，他自己一边。推荐的女士其实是前妻的闺蜜，听起来很像是安插眼线方便监视。闺蜜芳龄42，与她相比就是年轻人，曾有过短暂的不幸的婚史，没有孩子，在中资贸易机构任部门主管，性情十分温存。因是闺蜜，对她的情况就十分了解，对她中间人自然是信任的。那两人一唱一和，描绘她未来的幸福生活，她挂单无力申辩，因此无语。老同学又补上一句，不着急，慢慢来。话里的意思，她这边还另有人选。她发现老同学有些惧怕前妻，不禁一笑，想起三人间曾经的绞缠，情窦初开，虽无结果，但落英心底，一生都在。见他笑影浮出，都以为同意，接下去就是相亲一幕，两男两女倒是比预期的气氛活跃。老同学是健谈的人，从小就人来疯，有人兴奋，有生人更兴奋，四人一餐饭下来，尽兴而散，只怕那闺蜜最终没明白与她拍拖的是哪一位。她与前妻无论恩怨离合，看上去还是一对。总之她没有给前妻回应，也没从前妻处得回应，这一轮无疾而终，下一轮开始了。下一轮就是老同学的人选，他公司里的一名文员。照例老板给文员做媒聘不合常规，但老同学本是不按常规出牌的人。再则呢，其中还有一段来由，老同学的太太打理一家花店，不赚钱，为消遣。这一个周日正逢情人节，店里收许多订单，人手不够，太太派老同学帮忙，稍改变晨跑路线给客户送花。于是人们就看见一个半发福的男人手捧鲜花吭哧吭哧的跑步，依序来到一幢楼前，先下号码，风鸣气响，咔一声门开，推进去上电梯，公寓里出来一个小姐伸手接花，中途缩回去，掩口惊叫一声老板。原来是手下员工，虽不认识，可公司中人谁不认识他，不禁也吓一跳，急忙解释，他不是送花人，他只是送花。这话听起来绕口得很，也不通，有换一个说法，花不是他送，他只是送，还是绕和不通。小姐却已经明白，抖着手接过花去，坚持送他下电梯，出大楼，到住宅区门口，目送老板捧着余下的两束继续他的送花路。因有一面之缘，他与这名小姐熟识起来，见面就问喜期何日，先是有大概，后又推延，自此没了下文。听之情人说，一拍两散，各归各了。年轻人的爱情就是这样，人没长性，事无长期。这时候他想起他来。相亲会再次举行，这一回的对象已是下一代人。他不解地想，为什么他的年龄长上去，对方的年龄却矮下去，这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也怨老同学荒唐，前妻自己不也荒唐吗？那女孩子，说是女孩，其实也是过三十的人，待字闺中却无焦虑之色，浑然不觉，还挺高兴与前辈们攀谈，听他们回忆往事。看起来很像恳亲会，其中的谁带来儿女，弹性越来越高涨，几十年前的密心，单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，此时进入闲话。女孩听得入神，艳羡地说，那时候的女生多幸福，有人追。他们说，你们不也是吗？女孩正色道，今天的男生不追人的。她一忘情，说出一句，是不敢追。女孩眼睛看定他，我可敢追。他仿佛看见又一个劳拉，赶紧移开目光，低下头去。结束相亲，走在街头，人潮汹涌，年轻的女性是城市亮丽的风景，令人目眩。地铁也是一片大光明，不是来自灯，而是来自他们。自动滚梯的站台通道如同河床，将他们分流又汇集，送往各个方向，是丽人河。他一个也不认识，又每个都认识，不只认识还忍熟，都是他的亲人，有着温暖的体温和呼吸，滋养着他干枯的人生。拿什么回报你，我的爱人？走出地铁，回到路面，亚热带的太阳热辣辣的， 热辣辣的恩情就像传说中来自原始丛林的剧毒的蛊，拴住他，不让远行，不让弃离，不让不归。归归归来才有解药。妩媚妖娆的笑靥迎面而来，高架天桥上卸顶，再从地底泉涌。他汗泪交加，挥如雨下，是梧桐雨，是太阳雨，金雨银雨。湿漉漉的空气缠绵悱恻，就像美人的深情。日头向西，从楼宇的森林间滑落，落进海面，暮色升起，即将四合，陡然华灯盛开，天地璀璨。第三次相亲会举办之际，他做了一件背信弃义的事，临阵脱逃，出门旅行，就像一个重情蛊的男子，走也走不远，走也走不久，还是在南亚，同一气候带上，台湾，独自一人从北向南。这地方让他想起原籍闽南，有素朴的古风，阿里山上种茶人家，滚水浇着茶壶茶盅，碧出茶汁，满口生香，汗津津的后背凉风习习，公路两边的槟榔屋夜色中放射霓虹灯，槟榔妹在招手，她买了一包又一包塞满行囊。她不惯嚼食这东西，将它们背到东，背到西，背了一路，来到最南端的垦丁，她看见了红豆，林子里树丛中一颗颗，一串串，一蓬蓬，一挂挂。沿街店铺里大瓶小瓶，大罐小罐，各种器型的玻璃体满满的收纳，透壁而出艳红，艳红的诱人，就有一种危险似的。他想起红豆的又一个称谓，相思豆，心中一惊，他的恩欠，他的愧受，他的困求，他的原罪，他的蛊，忽得一个名字，这名字就叫相思。2016年4月9日，纽约。向西，向西，向南。一，其实陈玉杰和许美堂早在10年前即有过交集，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柏林裤裆大街上，接近歌剧厅的街角开一扇门，倚门立一个白衣白裤的亚裔男人，抬头看门楣上方写几个汉字，就知道是中国餐馆。周末向晚时分，白昼的跃动平息，夜生活尚未拉开帷幕，正在休憩的间隙，薄暮中这条街仿佛被遗忘了似的，只剩下玉洁和这家中国餐馆。他与侍者对视着，忽觉得这并不是本族人，深目隆鼻，清瘦的骨架子，要知道此地的中餐馆不定是雇佣华工的，对方也在犹疑，不知道当他哪里人。最后他们用英语打了招呼，走进殿堂，临窗坐下，唯有他一个客人。这时间对本地人远不到饭点，他们都是夜猫子。男人送上菜单，看见汉字写的菜名就有一种安心，点了十几面，还回菜单，问道，会华语吗？男人眼睛亮起来，原来是中国人，还以为从英国来。英国过来的人比较多，几近雀跃的一个转身到楼梯口，仰头向上喊，老板娘，有中国人。楼梯上响起脚步声，老板娘下来了。在中国人里，老板娘的身量算得上高大，亦因为中国人看中国人才看出年纪在30和40之间，穿秋香绿色的裙装，袖口撒开，像鸟翼般随动作起落，绕过空着的餐桌，走到玉洁跟前，双手支着桌面问从哪里来。玉洁回答上海，对方自报来自青田。青田知道吗？总归听说过青田石。这时候十几面上来了，罐头笋、猪肉、芥菜、甜椒切成筷子粗细，很牵令地放两株青菜，面和汤的味道与这些全部相干，显然来自现成的酱料。他埋头吃面，女人站着，眼睛越过头顶望向窗外，继续说话。他的普通话带着口音，大约就是青田一带的吧，玉洁没去过那里，辨别不出来。话音流水般淌过去，视线与墨绿桌布上的那双手平齐，于是注意到这双手硕大丰润，骨肉匀挺，能劳动却不是苦作， 所谓得心应手，大约就是指这样的。如此一坐一立，吃完了面，殿堂还是只他一个客人，不禁出声道：“生意冷清啊。”女人被他的话唤醒似的，打住话头，低头看一眼，说：“今晚比赛足球，都看球呢。”德国人很奇怪，脑筋有毛病，我们和他们完全是两种人类。他笑起来，结了账，推碗离座，道了再见。这就是玉洁和美棠的第一面，彼此都没有问名姓，连模样都是含糊的。走出餐馆，天光依旧亮着，街上除他之外多了一对情侣，忘情的接吻，夕照贴地而起，瞬间掠过去，歌剧厅前终于有了人迹，厅堂里已聚起些生气，检票与领票前后照应，添几分动静，观众座有半席之满，在足球杯的晚上亦可称得上座了。剧目是芭蕾《吉塞尔》，乐池里传来定音的管弦声。陈玉洁在外贸公司做公关经理，上海与汉堡是姐妹城市，两地往来频密，这一回是为一批货迟迟不能上岸。汉堡港的理由是中国货轮的外漆有几项环境指数不达标，装卸工人不能作业。玉洁在汉堡与各部门交涉，请求重新检测，再次审核，最后一关是工会同意一定天数之后才可接近货轮操作。汉堡有公司租赁的公寓，没有食宿之忧，只是寂寞得很，于是周末便去柏林一趟。这个国家的工会拥有无限权力，休息日绝不允许工作，就不会出状况，他也只好休息。白天去勃兰登堡门、柏林墙遗迹、美术馆、老教堂，最后的节目是芭蕾。他买的四等票，这一区域只有十来个人，散坐四处，前边有空位，可是没有人移动，这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民族。想起方才老板娘的话，德国人是一种奇怪的人类，就又要笑。场灯暗下，月池里的光就仿佛夜航中的船舶，他呢，茫茫大海中的礁石。音乐响起，舞者在舞台上列成各种队形，奔跑、跳跃、旋转。因为座位的关系，大约还有心情，离他十分遥远，就像一帧镜框里活动的图画。有意时他睡着了，被掌声唤醒，掌声很整齐，仙气经过排练似的，什么时候起来，什么时候止住，然后中场休息，出去走动走动，第一遍铃声后回座，每个人都在原位上，他依然独自一人。音乐奏响，他又沉入睡眠。走出剧院，天黑下来，街上却一片亮，路灯、霓虹灯、广告灯箱、咖啡座、餐馆全开张了，热狗铺前排着队，麦当劳里满是人，汽车掀着喇叭，年轻人呼啸而过，高举彩旗和气球，电器商店橱窗里的电视机播放新闻，站一圈人看，他才知道德国队进入决赛。走在人潮中几乎迈不开脚，满目都是笑靥，互相叫喊，擦肩而过一伙人竟然横过旗杆抽他一下，回头看，无数笑靥相迎，可依然是离远的，隔一层膜。走回旅馆，洗漱上床，窗外依然喧哗，铜管乐队在游行，其中一只小号特别高亢，随他入梦里。是这样的夜晚，使得其他一些细节变得清晰，留下印象，以至于许多年过去，换了场景，这两人互相都认出了。汉堡的公寓，人称中国大厦，是由几家国资单位联合买下一幢旧楼，再翻倒重启，专供企业外派人员居住。风格与周边高层住宅无大异，那多是战后的建筑，平行与垂直的线条结构与现代极简主义有关，更是从时效出发，用料经济，施工快捷。中国大厦是近年造成，就更新更高，因此也变得孤立。那白色的塑钢框架的窗户格子，一行行齐展展，要是望进去，内容就丰富多样了。房间里斜拉的铁丝晾着毛巾、衣服，床上张挂的蚊帐，桌面立着热水瓶，电饭煲突突的沸滚， 里面炖着猪蹄和鸡膀。